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因为有你的恩典，所以在你面前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形的时候，我们都有力量。这个力量不是来自于我们，是来自于你的恩典，你一直施恩给我们。你在高天之上一直的用你的恩典加给我们力量，你也用你的话语来把你的恩典，把你的力量能够彰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寻求你，寻求你的话，愿意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在你面前更加有力量啊，更加可以放胆的来跟随你。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的第八课啊，这一课我们有两章圣经涵盖在里面，第八章和第九章。那这两章的圣经呢也是非常重要一个转折，在整个希伯来书的里面，他一直呢在努力做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把讲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把他们从旧约背景的里面一直带到这个新约的这个真理的里面。那这是作者一直努力做的事情。那在这个努力做的事情的过程里面，当然那个核心的那个转折点，那个人物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把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各样的对旧约的那些的预言，在新约当中的这些的转变和实现，一直的做一个转换，那直到把他们真正转到这个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新约的这个救恩真理的里面。那这是作者一直做的。那前面已经做了很多预备的工作，到了第八和第九章，那仍然还做这个事情。那第八章和第九章呢，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出来，叫做新约。新约，那新约的这个词在旧约的里面啊，耶利米书里面有预言。那那个新约的词呢，也是在旧约的里面已经放好了，已经预言好了，要在这个时代要显明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对于犹太人很重要。我一直讲，犹太人他们在旧约的背景的里面，祖祖辈辈信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律法，但在这律法的里面和新约所有的教导如果不能够调和，他们没有办法真正信的。那这个是对的啊，那这是对的。所以新约对于犹太人来说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啊，对于我们来说外邦人可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件的新约的事情在这个时代的的确确的实现了。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信仰是一脉相承的，是没有间断，一脉相承。然后这个一脉相承也不是改变，新约和旧约对于犹太人来说不是改变什么，而是把旧约所预言的那个真理把它表明出来。那这一点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哈，特别的留意。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了解新约旧约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误区，我们的误区说新约把旧约完全改变了，甚至说新约把旧约完全否定了，这是误区啊。那真正的这个信仰是整个旧约所预言的在新约的里面是一脉相承的，然后他怎么样能把它表现出来表明出来，这个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彼此的否定，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我们所看见的那些所有的新约时代的信徒的里面，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的里面，当耶稣第八天到圣殿的时候，碰见两位提列的人物，一个是叫西门的是吧，一个老人家老祭司另外是叫亚拿的一位老的敬虔的妇人。那位西门的人他说呢，我已经见到我的救主，所以呢主可以安然让我安然去世。换句话说，他看见耶稣八岁的时候他立刻就去世了。那对于他来说，那个新约所有的后面的教导对他来说是没有的，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对这个西门来说是没有的。但是对他来说，救恩对他是不是实际的呢？本来救恩对他就是实际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对于西门来说就是他所盼望的救恩，也包括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耶稣传道的时候他就被杀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新约的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是旧约所预言的这件事情，是在上帝在创世之前所预言的那一个救恩一路的传承到这里，然后到这个阶段实现这个事情。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我会强调这一点？因为那些强调所谓新约把旧约完全否定的人，他们试图把旧约的律法全部否定，把旧约所有对人的教导、对神的回应的责任全部否定，倒是给这些否定的人开了一条舒服的路啊，因为都否定了嘛，所以无所谓了。但实际上在信仰上是错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千万要留意，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他所走的方向绝对不是否定，否定没有人，没有这个犹太人要听的，它是一种的叫诠释，或者是叫做展现出来啊，新约所预言的展现出来。所以在八和九章的里面呢，有很多的比较，很多的比较点，有些是讲到影像和真实的啊，旧的原来的影像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天上的影像，那现在是真实的表现出来了啊，原来所做的是地上的事情，实际上现在天上的事情呢显现出来了啊，原来是地上暂时的，现在是天上永恒的展现出来了，原来在地上是多次的，现在天上的那一次实现了。所以这个是这些的比较，原来是地上的山羊的血，现在是基督的血。那这种的两个比较，原来是前约叫做旧的，现在叫做后约是新约，这两个比较，所以作者试图或者说努力把有这个背景的信徒从那个旧的背景里面转换到新的背景的里面，是一个转变啊，并不是一个否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啊。留意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再看后面的内容。第八章、第九章哈，两章我把它放在一起。那第八章的里面呢，它最主要所讲的是指地上这个样式和天上的这个样式的区别。然后呢，原来地上的那一个约和实际神所预言的那个约之间的区别啊，这两个比较。八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在前面一章他特别讲到这个大祭司和肉体条例的大祭司的区别，肉体的是有罪的，是暂时的，那这个天上的大祭司是没有罪的，是永远的。然后呢，他开始讲后面的内容，讲到帐幕，耶稣是在天上的帐幕里做执事的，和地上的在地上的这个圣殿或帐幕里面的做祭司的有不同。那首先要讲这个概念，那什么叫做帐幕，为什么需要帐幕，为什么他提帐幕这个词，这个重要了啊。帐幕这个概念大家还记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做了帐幕啊，会幕，那会幕也可以说是帐幕啊，这都是一个含义。那会幕帐幕是什么呢？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和华施恩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得救的人受神的拣选以后，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他在帐幕的里面施恩。如果我们犯罪了，在当时的时候，他要到帐幕那边去献祭，然后请求祭司在帐幕的里面祷告和神认罪，那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帐幕呢，是解决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那个中介点。所以旧约呢是那个帐幕会幕，到新约的时候呢，他说实际上真正的帐幕里面做执事的是在天上，不是人手所知的，因为人手所做的这个帐幕在第七章特别讲到是暂时的，但天上的那个帐幕那是永恒的，那个永恒才是真正那个救赎所产生的真正的那个结果，是永恒的救赎。有了这个因果关系以后，你看后面第三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因为帐幕里面要献礼物和祭物，礼物祭物是干嘛，是赎罪的。那个帐幕这个连接点是这样子，把人和神连接在一起，因为他赐给帐幕，帐幕可以献祭， 献祭可以赎罪，所以和神就开始连接。第四节，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啊。第七章讲过。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那这个是对旧约的所有在地上所供奉的那些事情的一个标准的解答。旧约在地上在帐幕里面所做的所有那些祭祀的那些的行为，包括那些设置的那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天上事物的影像。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那个意义是什么？是影像天上的那件事情，是为了把人从地上带到天上去，所以他把那个影像放在地上，要实现和天上的连接。那这个是重点。哎，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的里面了解很多旧约的那些条例意义是在这里面的标准答案，这里面是标准答案的。哎，那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做帐幕里面那些的献祭，大家就了解了。那些所有的献祭是天上事物的影像，但当那个真实的实现以后，那个影像就不需要，不是废除，是那个真实的显现出来，是一个延续的一件事情。 OK， 是这样的。然后呢，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这句话在旧约的里面出埃及记开始强调了多次，说摩西讲完以后他必须要重复这句话，是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讲了这么做又说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那在这个里面，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原来我们的领受在旧约里读圣经的领受，你可能只是停留在说要听神的话，是吧？因为神在山上跟他说的嘛，山上怎么指示你，你就听神说的。我们大概只停留在这一个层面，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希伯来书这边解出来，实际上山上指示那个意思是指在天上的那个真实的情形，所以地上的影像和天上的真实的情形这个之间的关系。听命令是一个层面，另外本身是山上指示的样式，从希伯来书他告诉我们是天上本来是这样，然后那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做的这个转变，所以它不是一个，我就说它不是一个变化，不是一个否定，是一个延续，到地上引到天上的这个延续。 OK， 这是这节圣经解。第六节到后面，如今耶稣所得的执事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他开始引进这个更美的，那这个更美的区别是和原来的比较，原来的是影像，现在是那个影像所导向的真正的实体，所以叫做更美，原来也是美的，否则它不会叫做更美，是吧？原来给地上的影像是好的，是美的，那实际上它影像是更美的，是那个永恒的，这个是重点。就举个例子哈，现在我们这个地上的教会生活，大家觉得是美的吗？应该哈，如果不美，是我们有问题。但是呢，更美的是在天上。那个意思是指这个，所以地上所有的这些的东西是美的，但是呢，指向那个更美的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所体会的那些美的，都是天上的影像。那真正到天上，这些都是完美的。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不完美。那这个是这个比较点所导向的地上和天上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好，所以呢，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耶稣的这个更美的这个约，这个中保，他实际上有一个原来的应许，这个应许是早就有的，他直接指向了旧约早就有的应许。然后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大家现在就知道前约和后约的区别啊，前约的瑕疵和后约之间的区别。 前约的瑕疵不是因为说前约有错，后约呢我把它改正了，是说前约本来是地上的影像，和天上的那个完美相比它是瑕疵的。这个了解没有？这个很重要哈。新约不是把旧约按照人的意思改了，按照人的更完美的意思把它改了，不是，是地上和天上之间的这一个转变，更美是指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连接点是很重要的哈。无事寻求后约是指天上的。第八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那这个是写在耶利米书的第31章31节，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需要看一下背景的啊。耶利米书，旧约的耶利米书，31章31节。所以后面所引的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后面12节都是从这段经文出来的，耶利米书这边写的啊，我把耶利米书这段读一下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是这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在新约的作者他所扣出来的不是真正把耶利米书全部抄下来，那这一个变化，他扣的这段经文的变化有他自己从圣灵领受的，他可以这样扣啊，不是完全抄。另外一个也有旧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之间的这个 gap， 所以当他引的时候他是这样来引的啊，有两种的这个含义，所以不是完全按字全部抄过来，有一点差别，但是意思是完全一样的，真理是没有区别的。那他为什么要完全立新约呢？第八章说主指责他的百姓，因为百姓有问题的，这个新约的产生是因为百姓有问题，所以呢日子将到呢，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前面的问题是什么？第九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那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确实是悖逆神的，那他们悖逆神，按照圣经所说他们不守他的约，不像那个约，那是到底是神所立的约出了问题呢，还是他们人出了问题？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因为原来那个约他说不像原来那个约，实际是后面那个约的，然后呢前面那个约立了以后呢，他们呢悖逆，我要立一个新约。那前面他们的悖逆是不是因为那个约不完美所以产生他们的悖逆？这是我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责任不在于他们，因为上帝没把约立完美，哎，这不是我的问题啊，那个完美的约在后面呢，我们没碰到嘛。哎，怎么看？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哈。一个讲到前约，实际上前约的里面已经包含了后面的约，这两个本来是预言在这个里面， 只不过到后来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把它全然的显明了。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降临，没有这样全然的显明，在前面已经得了预言的那些的先知和那些的圣徒，他们也没有悖逆神，他们仍然还是在整个这个约的上面有他们的盼望。亚伯拉罕远处望见耶稣的时候欢喜快乐，所以这个变化呢，是指这个约的确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显现出来没有错，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就含在过去的里面，只不过到今天把它显明出来。所以上帝不是原来给他们一个不完整的约，使他们落在悖逆的里面，不是，是原来他们所领受的那个部分他们自己认为的是不完整的，实际上在那个里面包含了后面这个完整的，那这个是重要的。那他们的悖逆和他们的犯罪是自己的问题。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耶稣基督的这个约显现出来以后，是不是对后来的信徒来跟随来明白神的约更有帮助呢？是不是呢？当然是。所以后来的人，在耶稣基督降临以后的人，当他们看整个这个约的时候，是看一个完整的，不是在前面凭着信心在神面前用盼望看见后来将要成立的。所以亚伯拉罕他是在耶稣基督降临两千年之前，他看他是凭着信，我们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希伯来书那些是因着信死的，所以那些所有的人因着那个信，对那个新约的那个盼望，救主的盼望，都是同样蒙恩的。那那个信是神所纪念，他们也可以得救的，所以那些不信的就是不信的。但是后来的人因为耶稣基督降临以后给我们这个完整的约来看的时候，对我们有没有益处呢？有的。是不是恩典更多呢？是。那前面有没有恩典呢？有。那前面他们悖逆是他们的问题，是恩典不够呢？是他们的问题。这个账算清楚没有？清楚没有？那我们是不是蒙恩的？真的是蒙恩的。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整个的这个救恩是在犹太人的里面，没有在外邦人的里面。那个时候如果放到外邦人里面，外邦人真的是不是一头雾水，满头都几头都是雾水的。所以耶稣基督降临，那这个完整的约完成以后，这个福音传到万邦，我们实际上是在这个里面，我们是受益者的，我们是的。所以这个恩典，上帝所预言的恩典的确是恩典。那本来这个救恩就是恩典的，包括这个时代很多犹太人没有得救的，但是到末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有得救。末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不是他们的功劳，是上帝的恩典。真正的得救那个根基是上帝的恩典，只不过上帝是这样施恩和那样施恩，给人这样的恩典给人那样的恩典区别。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有一段的经文记录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吗？早上进去的一钱银子，是不是？中午进去的，然后这个到下午去的都是一钱的银子，那最后只做一个小时得一钱银子，然后家主说那个后来的先拿，故意给前面看，那么查经书他们说，这个家主真不聪明啊，你让那个先来的拿了银子走了，他就不知道你后面给他多少钱嘛，那你干嘛故意的让那个最后的先得一钱，然后他排着队看，哎，他拿一钱，他一算他做一个小时拿一钱，我做了八个小时我应当是八千，结果到了他还是一千，他越看心里越气，然后跟家族开始争论，家族说我给你就这么多，我们谈好这个价钱，我没有亏待你。所以上帝愿意给谁施恩是他的主权，他要施恩给谁就给谁，他给所有人都是恩典。那至于你嫉妒上帝给他的恩典更多，上帝说那不关你的事，你不能嫉妒。这个账算清楚没有？算清楚了哈。就是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同样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人他做的服侍很多是那个服侍很少的人的多少倍多少倍，但是呢大家同样都是得救，都是做神的儿女，到末日的时候都得救了，那你觉得公平不公平呢？公平。 因为你都是蒙恩的。所以这个是上帝他要施恩给谁就给谁。他说我做好人，你为什么眼睛红呢？所以这个是讲到神的主权，他的恩典，那我们在神面前的回应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是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我想可能会比较清楚啊。好，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啊。他不守我的约，我就不理他们啊，是指神。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还要再回头看这句话哈。刚才讲到说我给他们的约，然后呢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会他们。那这是神对那些不守他约的这种的弃绝，或者说这种的惩治，没有不公平。他给他的约他们是要守的，不恒心守那他就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啊。所以前面的那一段完全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在公义的里面，那个账全算清楚了。神是施恩的，人呢不领受不回应神的恩典，所以被神这个惩治弃绝，完全是公平没有问题。然后到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是后来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后来，那这个区别和原来的区别在哪里呢？原来的区别呢，就是那律法是放在约柜的里面，是摩西写在摩西五经上。现在呢，他说呢，我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那这个事情怎么做的？西乃山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嘛，对吧？那摩西五经，他很多的律法他们写在他们这个蒲草上面啊，那个纸上面都可以的。那怎么可以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圣灵，圣灵，所以那个圣灵会把那个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那这个是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耶稣说：“圣灵来，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上帝所赐的。Okay? 那这个是后来的约和前面的约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方向我们要知道。当有这个区别的时候，我们就不受原来约的那些规条的捆绑了。啊，这一点大家了解哈。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吗？那圣灵降临有几件大的事情要实现的，一个是当圣灵直接降临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时候，是印证神对每一个人直接进行救赎，就超越了原来所有的犹太人必须经过祭司的这件事情。这个清楚吗？圣灵的工作它主要是超越，并不是圣灵以前没有工作，旧约圣灵一直有工作的。那圣灵他如此降临，耶稣说当我让圣灵赐下来，这件事情是原来的律法里面没有的，原来你必须要经过祭司献祭，当圣灵降临下来超越了，神直接的拣选。另外一个，圣灵直接降临下来是让每一个个体无论男的和女的都直接得上帝的救赎，超越了原来旧约女人必须经过男人和上帝立约的这个规条，这是第二个超越。这个清楚哈，所以旧约的时候女人要跟男人的，然后在神面前立约，那个立约者是男人，但圣灵降临下来以后是直接和每一个个体立约的，所以女人不需要男人可以得救的，可以的，这个夫妻两个人妻子可以得救的，丈夫没有得救这可能性是有的啊。所以这个是在后来圣灵降临下来做的事情。那还有一个，圣灵降临下来是直接对我们外邦人，我们外邦人不再需要规划成犹太人，直接得上帝的拣选得救。所以这是圣灵降临下来他很多超越性的工作，是和旧约不一样的，并不是 新约才有圣灵，旧约没有圣灵，不是这样子。这样清楚吗？这个是变化。然后写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不需要透过人了，原来是透过祭司啊，听他们讲，现在不需要，直接写在我们的里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训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直接的拣选。上帝对每一个人是直接的 personal 的拣选，对个体的，所以每个人对上帝也是直接的个人的回应。个人在上帝面前蒙恩，个人要对你的救恩负责，这两样都是并行的。后面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那这个是讲到当写在我们心板上的时候，本身就是我们得到了神的宽恕。原来在圣殿献祭的时候，按照礼仪应当是得到宽恕的，是吗？但是呢，这个宽恕的这个事情，当圣灵降到我们的里面，亲自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已经印证我们是得到了神宽恕的人。这点大家没有清楚。当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进来，在我们的里面开始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的时候，是说明神已经与我们同在。那神与我们同在的前提是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否则他不会和我们同在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已经是一个赦罪的一个印记和得神拣选的印记。所以以弗所书、罗马书都说神印上印，用圣灵印上了这个印，印在你的里面，你是属神的啊。所以这是后面的这个新约的工作。那这件事情对我们外邦信徒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得救的？怎么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因为神用圣灵那个印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他的，是直接蒙他的拣选，被他赦罪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这个是第八章，然后转到第九章。啊，还有一个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所以这节圣经，当我们讲到前面那些所有的内容以后，你就知道十三节并不是把旧约圣经完全的否定，不是。啊，这个新约是指那个旧约怎么叫渐进渐衰，是旧约原来的那个范围里面的功能，因着这个新约的缘故，那个功能渐渐的失去了原来那些的作用，圣殿里面献祭，那些的祭祀的礼仪，那些洗漱的条例，这些渐渐都归于无有了。耶稣基督所建立的这个新约的这一个救赎，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完全的功用。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新约的信徒应当没有机会去献祭的，那我们是外邦人，所有的旧约的条例我们不需要去遵守的，就是那些洗漱的条例，这些的那些的条例是因为这个变化。那本来这个变化也是适用于犹太人，也是这样变化的。所以现在犹太人他们不需要去圣殿去献祭献牛羊的，不需要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一次成全，那这个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那这个叫做快归无有，是这个意思。好，第九章，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前约的情况，那些所有的条例，属世界的圣幕，这原来是前约的啊。因为有那这个属世界的圣幕的意思哈，不是说它是个世俗的意思，是指天上和地上的这些的区别，哎，那也是圣幕，哎，神所设立的，神教人设立的，但是它是属于世界的地上的这些事情啊，和天上事情的这种比较产生的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啊，桌子和陈设饼。那这个是我们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哈，这些这个利未记啊，这些你都会看到。 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和的金冠和亚伦发芽的杖，并两块约板。那关于这段，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讲到这个圣殿的一篇道，就说这些的设置的东西呢，有不少人解释很多的预表，金灯台预表什么，这个洗足盆预表什么，陈设饼预表什么，讲了很多这些的预表。那我记得我那篇讲道的时候，那天我是发烧的，但是应该道还没有讲糊涂啊。那真正圣殿里面那个核心是约柜，约柜里面的核心是两块石板，十诫。所以那些的东西都把人引向了神的话，神的话，神给我们那个约的内容，那个至圣的律法，那个才是核心，并不是那些的装饰。那些的装饰都烘托，我说那些的金银宝石烘托那个最不值钱的石板，因为那个石板上写着神的话，这个是信仰当中的核心啊。所以这些所有的条例，他这样讲了以后，这些所有的都是把人对神的话语的那种的重视和至高的这种的情形把它烘托出来，这个是目的。两块约板啊，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和施恩座，这几件我都不能一一细说啊，因为很多的那些的条例。第六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啊。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的啊。这个我们知道里面的祭司条例哈，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至圣所，前面不能的。然后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是吧？至圣所只能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所以那是一个表样，所有的那些祭祀的条例，他说那是一个表样。那个表样怎么叫做表样呢？他后面有一个 argument， 有一个评论说，就着良心说，那些所有的祭祀的条例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是指生命得以完全。那这个道理很清楚的，所以圣经清楚的说，你献了那么多的祭物，做了那么多圣殿的事情，不意味着你是圣洁的，不是因为你做了那些的条例你人就圣洁，你就称义了，不是的。那所以这个道理在良心那里面都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个律法主义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啊。那希伯来书在里面也解得很清楚啊，说那些只是表样，那个表样你要不要做，要做，但是呢做了那个表样不能够得以完全，如果你不做那表样连得完全的机会都没有，那这个是区别啊。但是它不能得以完全。第十节，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那些的条例它有一个命令，有定下一个时间，那个时间是到将来那个振兴的时候。所以所有的旧约的律法的里面那些所有的事情是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为他预备的，那他来了以后会振兴那些所有的表样和那些影像的事情，那之间是有连接的。但是真正的核心那个实体是耶稣基督，是指这件事情。所以他把旧约的所有的条例那些的律法啊，全部解释清楚，这个作用是这个有意义啊，但是不能完全。到十一节转变了，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这世界的，开始转变了。耶稣所经过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大祭司他们所经过的是人手造的，织的那幔子多少条，然后用钩子连在一起形成那个幔子，那是人手做的，他不是人手做的。然后呢，也不是属这世界的，不是属于地上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那这个都是过去在圣殿献祭所做的那个 regular 的 practice 啊，他们日常的这种的祭祀都是这样做的，山羊血，这个牛的血，各种的血。然后呢， 乃用自己的血，开始转变，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有的旧约的事情，他开始把它拉到这边来，把犹太背景在旧约的里面献祭已经献了习惯的，已经当作是必须要做的人，开始把他拉回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呢，把多次的那种的献祭把他拉到一次，把那个暂时的赎罪把他拉到了永远。所以这个是第十二节所做的事情，就刚才所讲的几个变化，暂时的到永恒的，多次的，一次的，这个变化都在这里面完成，耶稣来完成这个事情。山羊的血和耶稣的血。十三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叫他得以成圣，身体洁净。请大家留意这个词哈，叫他得以成圣的这个词是一个暂时的，不是一个永恒的。身体洁净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但那个事情是不是，是当他那个事情做了以后，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是被神看为圣了，是被神洁净了，但是呢下次来的时候还要再来，还要再继续做这个事情，它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那这个暂时呢是等待着将来那个永恒的事情，这个连接点是这样。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永远这个词我上次讲主日学特别讲过，你必须是永远的灵，你才能够救人得到永恒的生命，你必须是永远的灵，才能够叫人脱离那个永远的罪和永远的刑罚。所以永恒这件事情必须是从永恒来的，耶稣基督如果不是永恒的，我们没有办法永远的得救，没有办法得到永生的，这个是放在一起的，唯一他是救主，只有他能够救，是永远这个词放在一起的。然后无瑕无疵，他完全无罪的，是彻底的替我们赎罪，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叫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这句经节请大家思想哈，我们需要思想一下，因为这句经节呢它后面有推动的，后面这个推动呢是和前面做的那个事情有紧密的关联。这个推动什么呢？说当我们他的血把我们的心洗净以后啊，那个小字叫做良心哈，那个 conscience， 我们的良心因着耶稣基督被洗净以后，会产生一个结果呢，是除去我们的死刑，那个就是 deadly behavior， 就除去我们那个死亡的那种的行为。首先是心被洁净，这个洁净以后产生的方向呢，是除去我们死亡的行为犯罪，产生这个推动。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说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了我，然后我仍然犯罪，我仍然活在原来这个死亡的这个行为的里面，那真的洁净了吗？这是问题出来了。所以真的如果你心被神洁净，必然会产生一个方向，是除去原来的死刑，或者换句话说改变我们旧的生命，然后那个真正你的心是被洁净的，这彼此是关联的。那后面还接了一句话也很重要，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如果你真的良心被洁净，真的除去了那个死刑，最后导向的结果你开始侍奉那个永生神，是你整个的生命的那个核心意义和价值改变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内涵的改变，良心被洁净以后呢，我们的生命的内涵改变，讲道德行为方面，然后呢你整个的价值观会改变，变成你是一个侍奉永生神的人，这个是你真正被洁净的人的那个生命的变化。后面两个点，个人生命道德层面的改变 和你整个的价值观的改变。那后面的第二个部分，可能是对我们的信仰的这个衡量和校正更厉害的一个点。因为原来的前面那个部分，我们的心被洁净以后，除去死刑，做好人嘛，是吧？做好人我们也都会嘛，对不对？但是后面说不是，不是停留在做好人，你生命要改变，除去你那个罪的行为，然后你整个的人生的这个方向，你整个的价值观改变，你开始服侍永生神了，你变成神，服侍神的人。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不服侍神的人，他说他是得救的，是基督徒，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大家听明白没有？当然，他所谓信主了，生命不改变，还活在罪的里面，那当然也是很大的一个问号。两个问号在后面，一个，两个。真，我们的心被洁净了吗？第一个问号，你的生命有改变吗？你那个原来那个死刑有没有除去呢？原来那些的罪，那些的私欲，那些的贪婪，那些的嫉妒，那些所有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解决呢？那第二个，你解决了以后，你是不是变成了服侍神的人？ The man of God, the servant of God, 你是不是变成了神的仆人？那这两个问号我们问一下自己，这个彼此是有连接的。Okay. 这是开始向后推哈，到第九章后半段开始向后推了啊，这个变化是这样变化的。好，后面第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个永远的产业是原来应许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中保以后我们得着了。那这个得着呢，是他这个中保的能力赦免了我们原来的罪，彻底赦免，永远的赦免啊，这个是连在一起。十六节，凡有诫命，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啊，讲遗嘱哈，这个遗命是遗嘱，写了遗嘱嘛，那个遗嘱要开始这个产生功能的时候呢，写遗嘱的人要死了才行嘛，是吧？那有没有例子是没有死他那个遗嘱会产生功能的？有没有？路加福音十五章嘛，那个小浪子，这老爸没死，就是说你把那个遗产分给我啊，这个浪子是会干这种事情啊，有了，但是不对的。那必须等他留遗嘱的遗命的死了，那你后面的功能才会产生，那是这个意思。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啊，这是指这个意思。所以前约也不是用血，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这前约是用血立的，是用动物的血立的，不是不用血哈，是用血。那个遗命是在那边，所以用血而立这个约。因为摩西的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撒在书上，又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所立约的凭据。”原来的约是在这一个凭据的里面，但这个凭据呢是带着我们叫做遗命，这个遗命是等后来，等后来。那后来的那个新的来了以后呢，前面这个就要解决。那前面的就要死掉，这个意思。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流血和赦罪是有关。那前面讲到耶稣基督一次永远，那这个是旧约的这种情况，献动物的血这些都有意义。那个叫做遗命，留下来等后来的事情。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是照在天上样式的，用这些祭物去洁净，那只是个样式，暂时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它是暂时的，多次的。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了，转变了，转到更美的，永远的。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世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 向那大祭司每年带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从创世以来他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祭好除掉罪。讲耶稣他一次在末世的时候除掉罪，他这个除掉罪包不包括旧约的人？耶稣这个除掉的罪包不包括亚伯拉罕的罪？包括吧。包括摩西的罪吗？也包括嘛。因为亚伯拉罕就算他赎到耶稣这个时候才有2000年，和永恒来讲的话，那后面还有永恒的时间嘛。所以耶稣这个永远的赎罪祭对于所有的人都产生永远的功效。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人如果你得到永恒的救赎，就必须有耶稣基督这个永远的赎罪祭啊，这个是连在一起，唯有他是永远。所以旧约都在等待这个永恒的赎罪祭啊，前面那些的献祭有意义，是让我们能够有着那个遗命来等后来的这个显现，有意义的。27节，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死后的审判是审判什么？死后的审判是审判多久？直接就拉到永恒的里面，所有的人里头都会有一死的，几十年、100年。但是你死后还有审判，那多少年？那个是 everlasting， 那是永恒的审判。所以耶稣基督的那个救赎是和死后的那个审判都是连在一起的，是指向永恒的。28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拯救他们。那28节啊，所讲的事情呢，是和犹太人讲的，专门跟犹太人讲的。最后一次显现，第二次显现，第二次显现什么时候？再来，再来的时候和罪无关，是完全的救赎。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1/3的以色列人悔改，我们这些已经被提跟耶稣在天上一起降临，在地上作王1000年，那个时候是拯救，那个时候和罪没有关了。赎罪的事情，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要完全这个事情，完成这个事情，当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和赎罪无关了。换句话说，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没有人有机会借着耶稣基督得救了，听明白没有？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救赎和审判，拯救和审判，没有赎了，就这两件事情。所以从28节是把人带到了末日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后一次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的里面，他一直在第8章和第9章一直把暂时永恒多次一次动物的血、基督的血、永远的赎罪，这个一直把它连在一起啊。所以在这个背景的里面在讲话，我们就知道它的重点是在哪里，不是旧约不管用，现在新约管用，没有那么简单的啊。这里面它整个的变化是从这个角度的变化。好，我们看一下后面思考题哈，看完以后如果有问题我们再问哈。思考题第一个，耶稣为真正的大祭司，神在人间设立祭司又有何意义？是天上事情的表样，是为着那个事情做预备的啊。所以在地上那些在人这个祭司里面蒙神的这个恩典的人是有意义的啊。第二，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为何又设立前约？神又如何将律法写在心上？刚才讲到了那个前约是和后约之间是连在一起的啊，把写在心板上是圣灵哈，将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啊，让我们的良心能够得洁净啊，律法写在上面，然后带领。 第三，祭物不能叫人得完全，旧约选民的献祭又有何意义？是否因此无法得救？有意义的哈，那个是天上的表样，在地上顺服神，那真正指向所预言的将来的那个永恒的救赎，所以他们在这个是连在一起的。okay, 好，第四，基督的血可以借着永远的灵洁净人心，是否信耶稣的人就圣洁无瑕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是永远的灵嘛，可以接近我们嘛。那如果你借着基督，我们就变成圣洁无瑕了。一信耶稣，我们就圣洁了，是这样吗？显然不是嘛，对吧？大家自己心里想想就知道了。叫永远的赎罪祭，永远的赎罪祭，我们永远活在他恩典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因他得救的那个根基，不是我们永远的就变得圣洁了。是永远活在他恩典的里面，然后他使我们成为圣洁，是这个意思。好，第五，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就成就永远的赎罪，信徒是否就无需与罪征战了？这个是面对这个时代的问题。他成就了永远，我们就要永远的跟随他。所以这两样是并存的，因为他成就了永远，所以我们带着永远的盼望就一直的跟随他，就和罪征战，否则的话跟罪征战没有意义，打也打不赢，是罪的奴仆嘛。因为有他做赎罪，我们可以胜过嘛，可以得胜。好，后面应用题，神用人做祭司，赐给赦罪之恩，神用基督做祭司，成就赦罪之恩，成就耶稣是成全。第二，神用摩西把律法写在石板上，神用圣灵把律法写在新板上，都有的，都有至圣的律法。第三，献上祭物是得到赦罪的表征，献上基督是得到赦罪的实质，真正的赦罪的实质是基督，所以所有的那些祭物都指向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没有真正敬虔的犹太人，不是因为他献了一个牛，他觉得这下我就得到永生了，没有，他一定盼望那个真正永远的救赎的。亚伯拉罕、大卫都是一样的。第四，祭物的血能洁净人所犯的罪，基督的血能洁净人犯罪的心。基督的血能够洁净人犯罪的心，他让我们的心得洁净。我们先心被基督洁净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走公义的路。如果心没有被洁净，在外面做再多的好事，里面也是污秽的，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出来良善。这个根基性的转变是从神的恩典来的，他的救赎改变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他的血是做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第五，基督的圣洁能成为完全的赎罪，基督的永恒能成为永远的赎罪，完全永远。好，有问题吗？